你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想的是父母怎么和子女相处，想到的是这个成年的父母跟未成年的子女相处。可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一种亲子关系是已成年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年长的父母或者年老的父母亲相处。很多年轻人会来跟我抱怨，就是我都已经长大了，可是我爸妈还是把我当小孩子看，他不给我自由，不给我做决定的权利哈。我想在这里我们今天就针对已经成年的子女怎么跟父母相处来看一些原则。我希望在我跟各位分享完这些原则之后，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能够有所突破。我想现在你自己先反省一下，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是很融洽很愉快的吗？你很期待如果你没有住在家里的话，你会很期待跟父母亲谈话打电话或者回去探望他们吗？或者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是基于一种责任基于一种儿女应该尽的孝道，而不是你真正从心里面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希望今天我跟各位分享完这些原则以后，能够帮助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有一些突破。那我也可以很真实的告诉你，你的父母亲在等待，他们在等待跟你有更亲密更美好更健康平衡的关系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一二三节哈，以弗所书圣经的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里给子女的命令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里听从的定义或者我们说英文听从就是 obey， 就是顺从，百分之百的顺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父母亲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子女还未成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是有偏差的，他不够有智慧，他不够有经验，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他必须听从父母，这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也是他成长过程里面他必须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我们说品格，他需要懂得怎么样尊重权柄。但是当一个子女成年之后，他需要开始为他自己负责，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了。过去我们是在父母的权柄之下，父母为我们负责，但是当一个子女进入成年的阶段以后，圣经说要孝敬父母，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听从父母，而是孝敬父母。那这也是今天我跟各位谈的，我们已经成年的子女，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在这里讲的是孝敬。那这里的孝敬跟中国人所谓的孝顺又有一些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但是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哈，这个重点，孝敬的意思并不代表百依百顺。圣经里面讲我们孝敬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哈，它的孝敬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重量，它有包含重量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翻的白话一点，孝敬的定义就是一个人自愿的将敬重美名荣誉与价值感厚厚的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我再重复一遍，是一个人他自愿他甘心乐意的将敬重美名荣誉与价值厚厚的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在英文孝敬是 honor， honor 的意思就是给他荣誉给他名誉给他荣耀honor 的意思我们翻译成敬重，我觉得也翻译成孝敬哈，也还蛮贴切的。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甘心乐意，而不是觉得很勉强被要求如此做 是这个子女他甘心乐意，他自愿的，他很欢天喜地的愿意将敬重、美名、荣誉与价值厚厚的加在他父母亲的身上。那有的人就抱怨了说，可是我父母亲哈都不愿意把自由给我，好让我能够孝敬他们，他们还是要求我百依百顺。那在这里我要给子女们，我是说成年的子女们，或者如果你现在读大学啊，有些大学生，你也会希望有那个自由，或者父母亲能够尊重你，给你一些空间来为自己做决定。那我给你几个建议，首先我要让你了解，其实你的父母亲也在适应。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啊，父母亲看到子女成长开始要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是忧喜参半哈，一则喜一则忧。喜呢是看到你已经长大了，忧呢是他好像有点舍不得你那么快就长大。说实在的，我的老大今年17岁，我的老二14岁，我也有一点忧喜参半呢。我还记得老二读国中以后，有一天我跟往常一样，像他读小学一样，他读小学的时候他在旁边写功课，我就会带着我自己的书，带着我自己的笔记本啊，或者我的杂志，我就会进到他的房间，他坐在桌子上，我就坐在他的床上，做什么呢？陪读嘛啊，我很享受跟我的孩子，就是他读他的书，我读我的，我就在他旁边，我就觉得我们之间虽然不用讲话，但是那个默契非常的美，我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那他小的时候他也很享受，可是忽然有一天他读国中的时候，我继续像他国小的时候一样这样进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妈咪，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在这里？他说我想一个人自己读书。你知道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一方面是很高兴我的孩子长大了，另外一方面说实在的，我也有很大的所谓的失落感。哎呀，孩子长大了，他不要我了，有一点这样的感觉。那我是一个常常在辅导别人的人，连我自己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调整。那我想大部分的父母亲一定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感觉。那我还记得老大当他对女生有兴趣的时候，而且他跟我说他特别欣赏某一个女生的时候，哎，我心里就开始在想怎么办，这个好像我要很快的失去我的儿子一样。但说实在的，我是经过了一番调整，所以我相信每一个父母，如果说不会比我更严重，至少都跟我差不多的啊，经验到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调整，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因为子女不断的在长大，父母亲也不断的在学习放手，放手哈，尤其对快要进入成年或者已经成年的子女，父母亲这个时候在学习的是放手啊，那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做子女的我们也要了解父母有这样的心情，父母在调整，子女也在调整，子女也开始想要去尝试这个翅膀硬了飞离开窝的家里的这个窝的这种经验，所以大家都在调整，这段时间我们要彼此的来多一点体谅啊。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让父母亲能够放心的来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让我们能够为自己做决定。首先我们做子女的第一个重点，我跟你讲好多重点啊，不过这个应该是在我大纲上面的最重要的第一个重点，是子女需要学习长大成熟。学习长大成熟呢，这里包含了为自己负责任。所谓为自己负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做的事情你要自己去收尾，你闯的祸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在期待父母亲出面来替你解决事情。啊，我知道很多大学生每个礼拜在学校里面生活，到周末的时候要回家了，你知道他就带了一大包的行李回去，里面是什么呢？又脏又臭的脏衣服。如果你要你父母亲尊重你，给你自由去为自己做决定，那请你自己洗衣服好吗？ 不要把脏衣服带回家让妈妈洗哈。如果你要父母亲尊重你，把你当做一个成年人，那请你吃完饭去洗碗，你如果不做饭，你至少要帮忙洗碗，帮忙做家事，你绝对需要负成年人的责任了。你不能再期待父母亲来伺候你，来帮你打扫房间，帮你收拾，还伸手向父母亲要钱啊，那更是不可以，请你自己去打工赚零用钱。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伸手向父母亲要零用钱，那你就不要抱怨父母还把你当小孩子看，不给你空间为你自己做决定，那是青少年的举动。你现在已经成年了，成年是什么？我觉得18岁以上哦，你成年了，你要开始学习照顾你自己，为自己负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已经没有自由可以说我今天不够有自信心，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里面我妈妈不够看重我，我今天学历不够好，那是因为从小我们家很穷，我没有钱读书。各位，你知道一个成年人长大成熟的意思是什么？是不再责怪任何人，或者要任何人为你今天的情况来负责任。当然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过去对今天的影响，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可能因为我的父母亲，我是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我说假设哈，一个人他成长在单亲家庭，他就会可能比较欠缺爱呀。 OK， 你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那一个成熟的人会怎么说？好，这是我的过去，那我现在要为我的问题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要怎么样来改进我自己，让我更有自信心，我要怎么样的在我的人际关系上面改进，让我能够更多跟别人建立一种信任或者爱的关系，而不再是把这个责任丢给我们的过去，丢给父母亲，要父母亲来为我们今天的一些情况来负责任啊。但是我发现很多40岁的人今天继续在说啊，我很难信任别人，那是因为从小我父母亲怎么样对待我。我告诉你，讲这种话的人他还没有长大成熟，他还没有能够为他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也难怪他父母亲没有办法信任他，没有办法对他放心，然后给他对他生活里面完全的自由来为他自己做决定，因为父母亲不放心你。所以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是不是愿意为自己负责？其实这是一个过程。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决定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我决定加入一个机构。我当然知道我父母亲从小在我国中的时候把我带到美国去，我不是小小留学生，我是跟父母亲一起去的啊，我们家移民到美国。那我父母亲的心愿就是要我在美国能够扎根，然后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哈。我也都没有令他们失望，我在学校里面的表现也都很好。但是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的决定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那我知道我父母亲都不认同我这样的决定。我还记得当我离开家哈，要到美国大陆去受训的时候，我爸爸送我到机场哦，那个时候他想他要做最后一次的尝试说服我，所以他就在机场跟我说，他说女儿，因为他也晓得我要求将来被差派回到台湾来工作啊，这个是20年前了，请各位，这是1978年，那是20年前的事。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女儿，我们把你带到台湾带到美国来，目的就是希望你在美国好好的有自己的生活。其实我爸爸为我的未来都已经做好了计划哈，他希望我再去拿一个什么学位，然后将来在这个美国政府里面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其实我非常了解我父亲的心，而且我父亲也知道我在跟我先生，那时候我的男朋友交往，他想这个他也跟我先生谈过，他也知道长安没有什么心要到美国去。 所以他实在是很舍不得，他实在也没有办法认同我所做的工作。我加入的这个团体，这种工作既不赚钱，也没有什么升迁发展的机会，对于他来说，那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其实我非常了解我爸爸的心，所以在我爸跟我谈完以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我知道你很爱我。”我真的可以感觉到，爸，你真的是非常的爱我，我非常谢谢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做什么，那我也知道你的用意是让我能够经验到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我想这是你最终的目的，就是你希望我能够经验到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你认为是我留在美国，然后一步一步的继续往上爬，哈，这样子我能够最幸福快乐。但是我今年已经22岁了。我认为我加入这个团体，然后我回到台湾跟长安结婚，我觉得我认为这是能够带给我最大幸福快乐的一个方式。爸，你可不可以就给我这一次机会，让我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决定。那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要求我父亲尊重我，给我自由为我自己做决定。虽然这个决定非常的重大，我爸爸那个时候跟我说：“女儿，你知道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我说：“爸，我知道，就请你信任我一次。如果将来我不幸福，我不快乐，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爸爸没有告诉我，我绝对会为我自己负起这个责任。”我爸爸听我这样说，那他也说：“好吧，反正。”这是你的决定，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就是你自己的决定。我非常感激我爸爸在那个时候尊重我，那也是也因为我对我爸爸做下了这样的承诺，我就真的为我自己负责，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甚至后来我的婚姻，我知道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没有任何人要为我所做的决定来负责，那是我自己啊。但是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在那个时候愿意这样的尊重我，给我空间，给我自由。那后来也证明了，就是我过得非常幸福快乐，所以我爸爸就非常的放心。我妈妈前两天还跟我说：“女儿，我真以你为荣啊。”那我想啊，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那学习长大成熟，另外一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父母亲并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需要脱离儿童的时代，还期待或者要求我们的父母亲是完美，我想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今天连我自己做父母亲，我都非常需要我的孩子给我一点恩慈，容许我有的时候不完美啊。所以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父母亲是绝对不完美的，他们说错过话哈，他们也做过错的事情，他们也犯过很多的错误，这是一定的。身为儿女的我们需要了解并且接纳我们的父母是不完美的。当我们了解父母亲是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就有更多的谅解，更多的爱，更多的饶恕，更多的宽容，而不会在里面累积一些愤怒。我的父母亲也不完美，我也不完美啊。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的父母亲，他们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以可能他们对钱的看法，他们对于这个人生的一些目标的追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跟我们这个年代的子女，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是非常不同的。我们能不能够从他们的那种时代背景去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观？有的子女说：“哦，我父母亲就是很看重钱，他们就是什么都是以钱为向前看齐这样子。”那我想我们需要了解，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是苦过来的，他们以前真正穷过，他们真的是认为钱可以解决很多的事。那我们这一代呢，我们从小没有经过什么战争，我们没有经过什么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像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是我们需要体谅父母亲，了解 他们并不完美啊，就像有一天或者是现在你也不是完美的父母一样，对父母亲多一点的这种宽容，这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孩子他所做的。一个没有长大成熟的一个孩子，他会期待父母亲是完美的啊，那所以如果你还继续要求你父母亲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达到你的期待，那我想你也还没有长大成熟。下面一个长大成熟的重点是不再期待或者要求父母来满足你的需要。在这里我强调的是三方面的需要。第一个是你在你的情感上情绪上的需要，意思是不再期待父母亲来鼓励你说孩子你做得真好，我给你拍拍手加油啊、我记得一些我儿子小的时候，他只要饭吃完了，哇，我们就鼓掌、给他很多的肯定。但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孩子，我们不应该再期待父母亲给我们肯定，我们也不能够再要求父母要完全的支持我鼓励我。当然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我们要支持接纳肯定我们的孩子，可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孩子，我们已经不能够从子女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再要求或者期待父母亲要一定要接纳我，他一定要肯定我，他一定要支持我，我才能够快乐的过日子。 No， 你已经长大了，你在情感上你要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人，这个给是供给的给，你要能够自己供应你自己的需要，在情感上的需要，不能够再期待你的父母在后面给你鼓掌支持。如果父母支持你，那是额外的恩典，但是如果他们不支持你，他们不接纳你，他们没有来给你肯定，那你也不能要求他们要这样做。 OK， 第二个是经济上，经济上的需要，我们一定需要能够经济上面独立了。一个已经毕业在社会上工作的人，我真的鼓励你，你要为你自己经济这方面负责，不要再依赖父母啊！如果你住在家里，请你分担家里的开销。我觉得如果你还住在家里，你也应该付一点房租吧，至少还有伙食费哈。如果你父母不要求你付，那是恩典，但是在合理的情况下，你应该是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父母的人。只有当你能够经济独立的时候，父母才会信任你，才放心你。还有一个是生活上面啊，我刚刚也提到了洗衣服啦啊，分担家事，甚至做饭，为什么都要你妈妈做给你呢？你也应该啊，有的时候下厨做饭给爸爸妈妈吃啊，这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有的表现。我相信当一个儿女他有这些成熟的表现之后，父母要放手，父母要尊重他，给他空间，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了。好，与父母相处，第一个我们学习长大成熟，第二个我们需要学习饶恕。有一本书讲到，它的题目就是家庭会伤人哈，这是真的。我们很多人大部分的伤害都是在家庭里面经验到的，都是家人在无心的情况之下，或者父母亲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的情况下面造成子女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有的是非常真实的。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从小因为父母亲需要到外地工作，她就被寄养在亲戚的家里。他父母亲大概一两个月回来看他一次，可是他心里面是非常迫切需要母亲。他说他记得他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家门口，然后看到对街就是过一条马路对面的邻居家的门口有一群女人在聊天，那有一个女的背对着他，他一看，哎呀，那不是我妈妈吗？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冲过马路，然后就跑到那个女人的，他才三岁，所以那时候很小啊，他就跑到那个女人的身前，然后就紧紧抱住那个女人的大腿，然后就叫妈妈妈妈，你回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就开始笑他，因为那个根本不是他的妈妈。当那个女人低下头来，然后这个小女孩 往上面仔细看的时候，他才有一点感觉到，哦，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妈妈，但他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可见得怎么样，因为他妈妈太少回来了，他连妈妈长得什么样子都搞不太清楚，只有说那个身影啊，那个身材很像，他就认为那是他的母亲。结果周围的大人都笑他说，哎呀，这个孩子连自己的妈妈都不认得。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羞愧，哦，他就开始大哭，他就用手掩着他的脸哈，然后再冲过马路，再跑回他就是亲戚的家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就非常的忧伤，他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小孩，连我妈妈都不回来看我，而且我走在马路上，我连妈妈是谁我都认不得。那你知道这个对他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他其实是在读国中的时候，父母亲才把他接回父母的身边，跟父母一起住。这个女孩子她需要学习饶恕她的母亲。也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她这个小的时候发脾气闹别扭，妈妈就恐吓她，你再发脾气我就给你丢到河里面去。结果呢，她没有马上停下来，她妈妈真的把她丢到河里去了。哇，而且是在众人的眼前，就是众目睽睽之下，她真的就被丢到他们家旁边的一条，其实是一条大水沟嘛，就被丢进去。哦，这个也对她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他需要学习饶恕。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想可能你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些童年时候的记忆，这个时候也浮现出来，有一些你父母亲对你造成非常真实的伤害，不管他们是无心的也好，他们是有意的也有可能哈。我也最近听到一个女孩子讲，就是她这个他母亲跟他父亲离婚，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妈妈就觉得这个女儿长得怎么那么像他的父亲，就像他妈妈所痛恨的这个男人，因为跟他离婚了，所以以后妈妈就常常把气出在这个孩子身上。那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伤害，可能这个孩子觉得妈妈就是故意的有意的要来伤害他。不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学习饶恕啊，我们不需要再带着过去的这些伤痕在我们的里面，让这种伤害不断地来折磨我们。不要把你的父母亲关在你心灵的牢房里面，让他们继续来折磨你，让这些往事继续来折磨我们。我们要把他们，把这些伤害的往事，还有这些我们觉得伤害我们的人，从我们的心灵里面释放出来。当我们没有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些人关在我们心灵的牢房里面，我们容许这些记忆再次不断地回来折磨伤害我们，那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给各位几个步骤，怎么样来饶恕我们的父母亲。第一个，安排一段时间独处，找一段时间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安静的。我建议你给自己至少一个小时啊，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或者以后再安排其他的时间，但是首先你至少需要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独处。第二啊，你独处的时候哈，带着你的笔记本啊，如果你是基督徒，带着你的圣经哈，这个对你会有帮助。好，独处的时候呢，你啊感谢上帝给你这样的父母，为你能够拥有这样的父母来感谢。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容许我们的父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成一些伤害啊，我甚至认识一个小孩，他四岁的时候就被送进孤儿院，他并不是没有爸爸妈妈，是妈妈离弃他们，妈妈离家出走到国外去了，那爸爸呢就带着他和他哥哥，但是后来爸爸也被关监牢了，也犯法被抓去关起来了，所以这两个孩子就只好被送进育幼院。那后来也不是说他爸爸就一直关到现在，他爸爸后来也出来了，但是这两个孩子就没有离开过育幼院。 那从小这个孩子是在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哦，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上帝会给我们这样的父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感恩啊，因为圣经里面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重点哈，不是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给我们这样的父母，而是上帝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来面对有这样的父母之下我们需要经历的这些历程。所以我们就凭信心，我们跟上帝说，上帝，虽然我不了解为什么，但是我仍然愿意为能够拥有这样的父母来感恩啊，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鼓励你啊，上帝要帮助你，与你同在，他要给你力量，让你来啊，以后可能有机会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父母是不是使你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是不是因为有伤害你的父母以至于你今天对你的子女更谨慎小心一点，或者让你更能够感激别人对你付出的爱。我想有很多是我们可以感恩的。第三，请你就在笔记本上面写下所有你父母亲伤害你的事，你能够记得的请你把它写下来，越明确越好。甚至他们曾经对你说过什么样的话啊，什么样到让你今天你都还刻骨铭心的一些话哈，让你啊有锥心之痛的这样的用的不当的言辞，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具体一点，把所有伤害他们的事都写下来，他们伤害你的事写下来。然后第四呢，把你这一颗受伤的心交给上帝，把你这一颗想要报复想要让他们难过的心交给上帝。我知道有的子女在他们受了伤以后，他们就采取一种冷漠的反应来对他们的父母亲，父母问候他的时候，哎，你今天好不好，这孩子就嗯，或者回家的时候板着个脸哈，不想跟父母亲讲话啊，装着一副很冷漠的样子。其实我们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处罚你，我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来报复你，让你知道你以前多么伤害我，现在不想理你。其实是一种下意识的。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可以反省一下，你平常跟你父母亲见面的时候，你对他们是很热络的吗？或者你对他们是很冷漠的？如果你对他们是冷漠的，那我可以跟你保证，在你的里面对他们有生气，你有在心里对他们生气，你有不饶恕他们的地方，你心里面在抓住一些过去的事情，想要用冷漠来报复你的父母亲，因为你知道他们很希望这个时候你和颜悦色很愉快地对待他们，你就是故意不要按照他们的心愿，可见得在你里面对他们有怀恨，这时候你需要学习来饶恕。所以把你受伤的心交给上帝，你说，上帝啊，我这颗心是这样的残破不全，我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不期待我的父母来弥补，我不期待我的父母来补偿我，上帝，请你亲自来医治我，来补偿我过去所失去的。可能你从来没有得到父母的赞美，可能你从来没有经验到你父亲对你的拥抱，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些交给上帝，请上帝自己来弥补我们所失去的。请记得，你的父母亲没有办法非常我说完美，用为完美的方式对待你，或者用你希望的方式对待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他们从小长大的过程里面，他们也没有这样正确的被对待，以至于他们今天没有办法用那种很正确很健康的方式对待你。你能够了解，你能够体谅吗？你不需要要求你的父母来弥补你，他们也做不到，他们里面也是破碎不全的，他们里面也是有很多的伤害没有人来医治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你。这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受伤的心交托给上帝，而不是把受伤的心拿出来要父母亲来负责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饶恕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让上帝 来医治，来弥补，我不再要求那个伤害我的人来为我做这件事。所以把你受伤的心交给上帝之后呢，下面一个步骤，第五个步骤，请你去和一个好朋友分享，请你去找一个好朋友和他分享你所写下来的这些事情，和他分享你的这个历程。那这个好朋友呢，我建议需要是一个成熟的你可以信任的朋友，那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辅导啊，可能是一个很关心你的老师啊，或者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啊，但是是一个你能够信任的人，把你的这个过程经历和他分享，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把里面的一些垃圾清除干净。好，然后第六个呢，如果第六个步骤，如果你认为你必须和父母亲谈一谈，那请你先寻求辅导的建议和帮助啊。如果你认为你必须和父母亲谈一谈的话，那请你先去请教一个比较有经验比较成熟的一位辅导人员或者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啊，听听他的建议。因为有一些很尖锐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不是很有智慧的处理，那会把事情越搞越糟糕啊。有些事情可能我们自己心里解决就够了，不一定要去找对方谈。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去跟对方谈，那请你先或者跟那个好朋友谈一谈，看看他有什么建议啊，或去找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位长辈，一位长者，或者是一个辅导，或者一位老师，问问他的意见啊。如果你要去跟你父母谈，他会建议你怎么样开始，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谈，可能这个人都能够给你建议。然后第七，用美好的回忆来取代不好的回忆。对我来说，当我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确实发现哈，那些不好的回忆好像比较容易记起来，然后那些美好的回忆，哎，我还真的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一件一件的写下来。所以我想啊，这是人的罪性哈，我们都会比较容易去强调或者去注意那个不好的。那对于说其实很美好的事情哈，我们反而比较容易忘记。所以这个时候花一点心思来把那些美好的回忆来取代不好的回忆，也就是每当你想到你父母亲的时候，请你重新的来做一点连接的工作。以前是想到父母的时候就想到他打你的那个情景，或者想到他骂你的那句话，那可不可以我们来转换一下我们的记忆，每当想到父母的时候，我就要想到很温暖的那件事，想到父母的时候我就要想到很快乐的那件事。用美好的回忆来取代不好的回忆，是帮助我们饶恕的一个方式。还有第八点，如果必要的话，请你去请求饶恕。如果你曾经做过伤害你父母亲的事情，说过伤害你父母亲的话，请你去主动的请求饶恕。有一天早上6点钟，我的儿子走进房间，然后把我叫醒。我那时候大概也半醒了哈，他就跟我说：“妈咪，对不起，我要跟你道歉。”我说道歉什么？我那时候从梦中惊醒，我说你要跟我道歉什么？他说对不起，我昨天晚上的态度不好。我想大概是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我就在说昨天晚上他对我有什么态度不好吗？我居然想不起来。然后来他就说是睡觉前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对我说了什么话，然后我才对对对，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说实在的，我知道那天我儿子心情不好，我早就原谅他了。我知道他心情不好，他对我讲话的语气冲了一点也是我刚好踩到他的尾巴这样的，两个人都不是在很好的情绪下面，所以其实他对我那样讲话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受伤或者没有办法原谅他。倒是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他来向我道歉，这让我好感动哦。我就觉得我这个孩子真是长大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曾经说过很严重的伤害你父母亲的话，你也知道你父母亲记得这件事，那我鼓励你去向他们道歉。他 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而且他们会非常的感动。好，所以我们怎么样与父母相处？第一个，学习长大成熟，为自己负责；第二个，学习饶恕。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学习孝敬。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来谈孝敬。如果你都没有饶恕你的父母，如果你还没有长大成熟为自己负责，你很难真实的去孝敬你的父母亲。首先我也要提醒各位，你知道吗？你的爸爸妈妈非常渴望能够听到你对他们说感谢的话，你的父母非常迫切的需要感觉到他是被感激的。有一位老太太，她得了癌症，医生已经宣布没有救了哈，那所以他们就把她送回家去，她的大儿子就在家里面陪她。医生说你的母亲哈活不过今天晚上，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他就马上打了一通长途电话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哈，住在很远很远，我也搞不清楚是多少公里以外的地方。反正如果要开车从他弟弟住的地方到母亲的家的话，那要十几个小时哈。我讲的这是在美国的一个故事，开车要十几个小时。他们就想妈妈能够熬到那个时候看到弟弟最后一面嘛。但是这个弟弟就跟哥哥讲说，你告诉妈，我用最快的速度我会赶到家哈。所以这时候弟弟就马上就跳上车，就开始就赶路了。那哥哥就跟妈妈讲说，弟弟已经在回来的路上哈，他要赶回来看您最后一面。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就点点头。一整个晚上哈，这个哥哥坐在母亲的身边，他听到母亲的呼吸哈是越来越缓慢。他说我每次听到母亲呼吸一声啊，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他最后的一口气。可是让他很惊讶的是，每一口气结束以后，过了几秒钟以后又有第二次的呼吸。所以他真的很惊讶妈妈的体力，他的生命力一直撑着他哈，到早上凌晨的时候，不是凌晨，早上这个天快亮的时候，弟弟终于赶到家了，冲进屋子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还在吗？妈妈过去了没有？他就冲到床边，发现妈妈还没有过去，他就去拥抱他的母亲，然后去亲他母亲的额头，握住他母亲的手，说妈妈我回来看你了， I love you， 他说妈妈我爱你。这个时候妈妈居然很用力的很努力的张开眼睛，然后用全身最大的力气挤出一丝的微笑，然后点点头啊。她这是做了最后的三件事，她张开眼睛看她的儿子，然后微笑点点头，哇，这个儿子好高兴。然后她就转过身来，她就转过头跟她的哥哥说，他说我真不相信妈妈还没有过去。然后讲完这句话再回过头的时候，他母亲就离世了。我们就看到这个母亲，她爱她儿子的这股力量，或者她想要见她儿子最后一面，想要听到儿子对她表达爱的这样一股力量支撑着她最后一口气。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要让你知道，如果你很少向你父母亲表达你对他们的爱，你对他们的感激，你的父母亲在等待他们都非常渴望听到你对他们的感谢，这也是你能够对他们所做的最孝敬的一件事，真诚的向他们表达你的感激。仔细想一想，你的父母亲做对了哪些事情，然后把它写下来。刚才前面我们讲的是写下那些他们伤害你的事，但是现在我要鼓励你继续在这本笔记簿翻过来一面，请你写下他们做对了哪些事把那些最美好的回忆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写一张正式的感谢词。 写一张正式的感谢词。我最近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我把我对我母亲啊，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我就是想所有我母亲对我的她所做的美好的事情，我把它写下来，正式的一张感谢词。然后呢，我鼓励各位，你向你的母亲公开的表达这样的敬重。你知道我计划怎么做吗？虽然我妈妈没有住在台湾哈，但是我计划我下一次见到我母亲的时候，我要开两桌酒席然后我要请我妈妈、我爸爸所有他们最好的朋友来很正式的一顿晚餐。然后在酒席的当中，我要站起来向我爸爸妈妈读出我对他们的这个感谢词。我认为这是公开的将敬重、美名、荣誉与价值厚厚的加在他们身上一个非常好的做法。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感谢词写在一张卡片上。那我呢，我要把我的感谢词，我已经把它裱在一个相框里面哈，到时候我要把这个献给我的父母亲。那我想在这里呢，我就把我的感谢词读给各位听哈。我们也在这里呢可以做一个结束。请你仔细听，我写的东西是很明确的，我把小的时候的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写下来，让我的母亲感受到我对她的感激。这个感谢词的题目是献给影响我一生最深的母亲。设想你是我的母亲，当你听到你的孩子对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那这也会是当你父母亲听到你对他们表达这种感谢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感受。好，我来读一遍哈，献给影响我一生最深的母亲。很多人见到我都认为我有良好的家教。妈，那是因为从小您的一言一行就深深地影响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住在南港，我常在您下班的时候站在家门口，一看见您的身影远远出现，便飞奔过去扑进您的怀里，那温暖的感觉至今仍铭刻在我心，因为我知道我是被您所爱的。您知道我爱吃甜点，当时的小西点是很贵的，但您仍偶尔会在下班后带些回来，给我们莫大的惊喜。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在生活中制造惊喜，给自己和周围的人 special treat。因为有您教导我享受人生。在我印象中，您很少休息，总是忙碌的工作，就连在家也是不停的打扫收拾，您让我明白勤劳的重要。您总是让我们穿得整整齐齐的，但从不奢侈。您自己也是一身简单但大方的打扮，从您身上我看到什么是简朴。可是其实私底下我一直认为您30岁穿旗袍的那张照片就像中国小姐一样美丽，我只是有一点遗憾没有遗传到您这项优点。从小您就带我们去教会，教导我们敬畏神，并且为爸爸的得救祷告。我常看到您读圣经亲近主数十年未间断，您稳固与真实的信仰激发了我对上帝的渴慕，也成为您给我一生最大的资产。我最感激的是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里，您充分地信任我，这对青少年时期的我是何等重要。您给我空间去面对挑战，解决问题，还鼓励我打工赚钱。我还记得我在 Capilani Bowl 当女士，在 Golden Duck 当出纳，在 Dow Canary 当女工，还有在 Queen's Hospital 当护佐。这些工作使我养成独立的个性，也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在四个孩子中，我是唯一敢跟您顶嘴并且让您气得当场落泪的。现在我自己有小孩，才知道当时您的心一定被我伤透了。但是妈，谢谢您，在擦干眼泪之后，您总是转过身来再次接纳 包容我这个顽梗的小孩。您对朋友极为忠诚，他们是您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时您常接待留学生来家里聚餐，他们的欢笑声让我体会到友谊的可贵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意。在我决定奉献做传道时，我知道您舍不得，怕我吃苦，您对长安也不是很认识，当然不放心我回台湾，毕竟您辛辛苦苦把我们四个小孩从台湾带到美国，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美国开创美好的未来。但妈，我要谢谢您没有拦阻我，您仍然尊重我，并且后来完全接纳长安。最近听到您夸奖她是好女婿，令我感动万分。您晚年靠主喜乐，做义工服务人群，更是我的好榜样，我真以您为荣。你也是硕和琪最棒的外婆，他们的童年因着您而更丰富。问他们童年最快乐的回忆是什么，答案永远是去外公外婆家。谢谢您天天为我长安、硕和琪祷告，上帝因您的祷告透过我们所成就的都要归到您的账上，在天上被纪念。妈，您是上帝赐给我一生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您对我无条件持久不变的爱塑造了今天的我，我深深以成为您的女儿为荣。我爱你，愿主天天与您同在。您所爱的女儿美金尚。好，那我想这篇文章也是我要在那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晚宴里面向我母亲在她的好朋友面前读给她的，来敬重她，来表达对她的感激，来孝敬她的。那最后我要给各位已经成年的儿女们一个建议，就是经常和你的父母亲保持联络。可能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可能远隔两地电话费email 的费用，不晓得你父母亲会不会用 email， 我爸妈还不会，所以我都用打长途电话。你知道我们家的电话费每个月3000块是最起码的4000块是普通，5000块可以接受。你就知道我们虽然没有拿很多钱回家，但是我们投资在这个跟爸爸妈妈的这个沟通里面。那这其实也是他们最期待的，就是能够跟儿女讲讲话我爸妈人在美国，我们打长途电话是很贵的。我妈每次都跟我说，好了好了，挂电话了，这长途电话很花钱呢。我就跟我妈说，妈，这是我觉得钱花了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地方，来我们继续聊还有什么。那你知道这个让我爸妈妈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个成年的子女，我们怎么跟父母相处。第一个，我们学习长大成熟；第二个，我们学习饶恕；第三个，我们学习孝敬。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先生一位男士在感恩节的那一天这也是一个美国人，在感恩节的前一天，他打电话回家跟他妈妈说妈，今年的感恩节我就不回家过了因为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出去玩。他听到母亲在电话的那一端就说，哦，这样吗？他感觉到母亲是很失望，但是母亲还是说，好，那就祝你玩得愉快。那第二天呢，感恩节的那天早上，他在去跟朋友要玩的上路之前呢，他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那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5岁的小男孩在跟店员呢有一点讨价还价。这个小男孩说，可是我的钱就是不够多呀，我要买的这一束花我妈妈一定会很喜欢，但是我的钱不够多。那这位男士一听啊，这小孩子要买花给他妈妈，而且也没多少钱，他就马上掏出了足够的钱数，就交给那个店员说，那我替他付钱好了。这小孩子就非常的感谢他。那他就问这个孩子说，哎，你买花要送给你妈妈是不是？他说对。 那这个男人就说，那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会很高兴。这小男孩说，对，因为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一种花。然后这小男孩就对这位男士提出一个请求，他说，那好心的先生，可不可以请你带我去看我妈妈？所以这位男士就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小孩子平常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他就说，好，那我就顺便载你一程。他就跟这个小男孩就跟这位男士说，他妈妈住在哪一条街上。所以这位男士就开车，就开到那条街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那边有一大片墓园，很多坟墓在那里。那小男孩就说，我妈妈就在这边。所以这位男士就让这个小男孩下车，就看到小男孩就飞奔过去，找到一个坟墓，然后就把花放在那个坟墓上。他就看到那个小男孩坐在那里，跟他的母亲，就是跟他已经过世的母亲谈话。当这位男士看到这幅情景的时候，他就决定掉头，把车子一转，他决定他要回家跟他的母亲度母亲节，度这个感恩节。那我也希望每一位朋友，你不要像这个小男孩，或者我们从这小男孩学一个功课。真的，今天在我们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向父母亲来表达，我们不知道明年你还有没有机会，甚至今天你还有机会向你的父母亲表达你对他们的孝敬，你对他们的感激，公开的将美名、敬重、荣誉与价值厚厚的加在他们身上。你的父母亲在等候，等候你做这件事。最后我要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你听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你觉得好难哦，我跟我父母亲之间好像有很深很深的鸿沟，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表达。前阵子我跟一群大学生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都有大学生跟我说，冯姐好难哦，我跟我父母亲从来不讲这种话的。我知道很难，上帝愿意帮助你。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我要让你知道上帝愿意耶稣愿意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饶恕你的父母，来帮助你不再责怪，不再埋怨你的父母，帮助你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并且能够公开向你的父母亲表达感激，表达孝敬的一个成年的孩子。上帝乐意帮助你。那如果你过去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而你今天愿意上帝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来帮助你，改进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就是你向上帝表达，你愿意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赦免你，原谅你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且从现在开始，你愿意上帝来帮助你，引导你的人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要带你做这个祷告，我就邀请你在这个听着，一面听着这个广播节目，或者听着这个录音带，你就跟着我一起向上帝这样的祷告。你可以对上帝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来赦免原谅我所犯的错误。感谢你，你已经赦免我的罪，求你现在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你来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的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帮助我做一个能够饶恕我的父母亲的人，也给我勇气去必要的时候去请求饶恕。最后，上帝，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对我的父母亲表达从心里面真诚的孝敬。我这样祷告，侍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接受耶稣，你可以确定的知道，现在耶稣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他赦免了你的罪，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我非常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现在就从录音带的盒子中取出附在里面的一份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这对我将是很大的鼓励。我也会寄一些资料给你，以便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谢谢你，也愿上帝祝福你。